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泊头市八旬法轮功学员何振恒在迫害中离世；山东烟台七旬法轮功学员牛桂英遭网判，据穿囚服被折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3年的迫害中，河北省泊头市法轮功学员何振恒曾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并不断遭受中共警察骚扰威胁。2022年11月23号，何振恒老人在中共高压迫害中含冤离世，终年80岁。何振恒离世后，当地派出所警察还要求他家属开死亡证明结案。1999年11月，蛟河警察闻听临近富镇法轮功学员进京，便骚扰何振恒，并把何振恒非法传唤至泊头市公安分局，问他去不去北京。何振恒因为如实说正考虑去，要为大法师父讨公道，并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故事，结果被劫持到泊头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何振恒每天被强迫劳动超过10小时，如果完不成所谓的任务就被大骂。在村干部和乡民的坚持要求下，何振恒才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但何振恒家属被勒索4500多元，而这笔钱在1999年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讲，几乎是全家人一整年的收入。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前的一天深夜，警察闯入何振恒家中非法抄家，抢走何振恒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把何振恒劫持到泊头市公安分局，关入铁笼子一整晚。第二天，再把何振恒劫持到泊头看守所强迫劳动。何振恒还遭受打骂，不让睡觉，被浇凉水，被绑到铁床上呈大字形，并遭受电击等酷刑。何振恒被迫害两个多月后才回到家中，家属又被勒索3000多元。2011年12月21号，何振恒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张贴法轮功真相标语时，被警察发现后劫持到公安局，警察连夜非法审问，第二天向两人家属各自勒索10000元后才放他们离开。2021年5月21号，何振恒与两名法轮功学员到泊头市四门村镇去讲法轮功真相，张贴真相标语，被不明真相的民众诬告。几名警察伪造证据后，把何振恒劫持到四门村派出所。之后，十几个人到何振恒家非法抄家，抢劫走法轮功书籍、真相不干胶等私人物品作为所谓证据，然后诱骗何振恒儿子儿媳以保外就医的方式签字后，才同意让何振恒回家。几天后，泊头市公安局以办理保外就医名义再次骚扰何振恒，让何振恒女儿到泊头市医院提取何振恒的就医记录。2022年5月24号，自称来自泊头市公安局的两人身着便装，以何振恒所谓保外就医满一年需要再次续保为由，到何振恒家骚扰，并让何振恒儿子到蛟河镇和平医院再次提取何振恒的就医资料，并问何振恒是否还修炼法轮功。几天后，蛟河分局通知何振恒的儿子去取回被四门村派出所扣押的电动轿车，又勒索了何振恒儿子500元钱。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烟台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牛桂英被烟台市莱山区法院非法网判一年，现被非法关押在位于济南的山东女子监狱。2020年4月22号，烟台市芝罘区法轮功学员牛桂英、王春凤在发放真相资料时遭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3月16号，两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莱山法院。同年12月29号，莱山区法院延续了对牛桂英、王春凤的所谓取保候审。2023年1月18号， 莱山区法院对牛桂英、王春凤进行非法庭审，目前仅得知牛桂英被非法判刑一年，2022年2月被非法关押到烟台牟平看守所。据悉，牛桂英认为修炼真善忍无罪，不是犯人，在牟平看守所坚持不穿囚服。看守所一狱警对着牛桂英的腰狠踢一脚，把牛桂英的腰踢伤了，伤得很严重。牛桂英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2022年6月13号，牛桂英被劫持到烟台福山看守所后，仍然坚持不穿囚服，第二天就被狱警关入小号。夏天小黑屋很闷热，牛桂英只能坐在地上用凉水擦身体降温。牛桂英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身体被迫害严重。2022年8月16号，牛桂英又被劫持到济南山东女子监狱加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国庆日庆典，法轮功团体受欢迎；揭露中共迫害，以色列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26号，澳大利亚国庆日当天，由珀斯印尼社区举办的澳大利亚日庆祝活动在坎宁顿市民中心公园举行。坎宁市市长及议员政要来到活动现场，西澳法轮大法团体受邀在舞台上表演中华传统腰鼓舞，也在活动现场的展位上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并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好评。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的腰鼓表演温馨平和又鼓舞人心，还有民众表示在法轮功学员打坐时能感受到一种慈悲的力量，并欣赏法轮功学员用慈悲的心态给予他人支持。还有民众咨询当地的义务交工点，希望学练法轮功。珀斯印尼社区会长奥兹洛伊表示，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表演很棒，十分活泼，又很有善心。在澳大利亚，人们拥有打坐的自由，有实践真善忍原则的自由，这非常好。生活教练参访意大利大使西里尼亚诺表示，自己曾听说过法轮功，了解中国民众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的真相，并表示法轮功学员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清白。西西利亚姆表示，在法轮功学员打坐时能感受到一种慈悲的力量，他还很欣赏法轮功学员用慈悲的心态给予他人支持。西西利亚姆对学习法轮功功法很感兴趣，并咨询了当地的义务交工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4号，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特拉维夫的老雅法长廊举办了讲真相活动，旨在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当天乌云密布，身着黄色衬衫的法轮功学员在海边展示五套功法，并向来往路人分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许多路人驻足观看，在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很多民众表示被祥和的功法展示吸引，感受到了正面能量，并对修炼产生了兴趣。亚历克斯与妻子在海滩散步时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他们告诉法轮功学员，他们感受到活动散发着能量和美好，消减了隐藏在周围的邪恶，并鼓励法轮功学员 坚持让全世界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仍在发生。亚历克斯的妻子还现场学练法轮功。沙克特和梅塔经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现场与学员交谈。沙克特说，几年前他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修炼法轮大法。他告诉梅塔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传播光明和真相。沙克特还赞赏法轮功学员义务交功，帮助人们与他们的内在本质联系起来，是非常了不起的志愿服务。建筑师西格尔表示，功法展示与祥和的练功音乐给自己注入了平和，帮助他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并与自己建立了更深层的联系。从事儿童相关工作的萨拉姆尼亚洛表示，曾在社交媒体上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还听说了在中国发生的虐杀，并曾阅读过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的一部分。尼亚洛表示，很高兴遇到法轮功学员，并表示很喜欢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72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从太极拳迷到大法修炼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2日。第一部分，德法。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是个太极拳迷，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到公园练拳。公园晨练的人很多，离我们练拳的场地不远，有一个小伙子在那儿练武术。听说他是从小打的基础，功底很深。我们每天练完拳就去看他练。时间长了，彼此就熟悉了。他叫小强，从小在武术之乡长大，酷爱南拳。一天早上，小强没来，紧接着一连几日不见踪影，我们都以为他回南方老家了。习惯了每天看他练拳，他的突然离去让大家觉得很失落，好像缺了点什么。1993年的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有同事告诉我外面有个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小强。小强见到我就说他现在在练法轮功了，法轮功要求按真善忍的标准修心性，还有5套功法，可以修到很高层次，我们以前练的东西和法轮功没法比。他劝我也练，我说既然这功这么好，那就练吧。他说你必须得放弃太极拳。我一听就不干了，那怎么行，太极拳这辈子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也不懂什么叫高层次，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南拳而练法轮功。到了这一年的7月，小强又来了，说李老师要来本市办班传功传法，动员我去参加。我想我又不能放弃太极拳，参加班也没用啊，说什么也不去。他很失望地走了。几天后他又来了，还带来了有关法轮功简介的资料。我把他让进办公室，大家围着听他讲，他希望我们都能去参加李老师的学习班。他走后，同事们一阵哈哈大笑，说他迷信太可笑了。可我心里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人家是一番好心啊。他临走时的表情我还记得。就这样，我错过了直接听师父传功讲法的机缘，现在回想起来仍是懊悔不已。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这将是我永远的遗憾。我也再没见到过小强。在围观我们练拳的人中，有两个是练形意拳的，他们只是静静地看，从来不说什么。有一天他俩突然对我说，看你练得挺刻苦的，可你现在这练法不行，得有高人指点。 我说哪有高人啊，他俩说他们的师父就是高人。我一听就来了兴趣，忙问他师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说他们师父外表很普通，你绝对看不出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但绝对是世外高人。
他从小修道，
有很多功能，精通形意、太极、八卦，是某大师的亲传弟子，得过真传。我问可否引荐，哪怕能让他指点个一二也行。他们说不行，人家一般人不见，除非我练到一定程度。我求他俩教我，他们说那可不行，不能随便收徒弟，他们门规很严的。从那以后，我练拳更刻苦了。
可有一天，
他们告诉我他俩练法轮功了，我吃惊不小，为什么练得那么好的武术不练了，偏要练气功呢？我又想起了小强。他俩说他们的师父也练了法轮功，我一听更惊讶了，法轮功有那么好？要他们快说说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他们的一个师弟在练功时缺席了，第二天，他们的师父派徒弟把他找来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练了法轮功，他们师父就把那徒弟训斥了一番。晚上，这徒弟带来一本转法轮，他师父接过书，翻开一看就是一愣，随即说，今晚不练功了，你们先回去吧，这本书借我看一个晚上。他连夜一口气看完了转法轮。第二天，他郑重地对徒弟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跟着我练了，把原来学的忘掉，我们都来学法轮功吧，这可是真正的高德大法啊。就这样，他们师徒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了。我一听，连这样的高人都练了法轮功了，我那点花拳绣腿算什么呀，就说也想看看转法轮。他们当时就借了我一本，我带着这本书直接上班去了。休息时间到了，我赶紧翻开了转法轮，见到师傅的照片，觉得很面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的开篇《论语》，豁然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书，赶紧召集周围的同事们快来看。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太激动了，有点失态，所以大家都很不解地看着我，我就挨个拉他们，硬要他们看这本书，他们都笑着跑开了。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人，我遗憾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心想，你们怎么就不来看看呢？只要一看这本书，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许以后再也放不下了。哎，缘分呢。我把新买的有关太极拳的书、录像带和录音带全都送了人，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知道了生命的可贵，我要把大法修炼作为生命的全部，一修到底。这时候已经是1996年了。第二部分，见证。我找到了练功点，第一天参加集体练功，就觉得周身内部都在涌动着，血液循环都能感受得到，甚至末梢的流动都感觉得清清楚楚，其实就是在通脉，因为大法修炼一上来就百脉全开。抱轮时明显感受到法轮的旋转，我忍不住就数上了，正转九圈，反转九圈，然后再正转九圈，反转九圈，周而复始。几天后这种感觉就没了，我想是老师在鼓励我吧，那时候都称师父为老师。练功点组织我们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好多同修开了天目，看到了师父的法身是佛的形象，黄袈裟，蓝头发，而且头发是卷卷的。我看录像的时候没有一点杂念，虽然天目没看到什么，但对师父的讲法没有一点怀疑，就是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几天之内，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所有对人生的迷惑烟消云散，身心的巨大变化使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悔恨自己悟性太差，错过了直接听师父讲法的机缘，但又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只要真修，师父就会把我当弟子带，能在宇宙大法中熔炼自己，还有什么好求的呢？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有一天，我去路边的修车点给自行车充气，听修车工人说，刚才他看见有一人让车撞了，自行车都撞变形了，人却没伤着。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他师父保护了他。他师父真保护了他，车子都那样了，人还好好的，这法轮功真神。我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我们遇到这样的事都有师父保护，不会有生命危险，你也练吧。他说他起早贪黑的没时间，以后有时间一定会练的。在我们练功点经常有神奇的事情发生。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修炼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捧起转法轮居然能读出声来。可是当他拿起其他的书或报纸，就又一个字都不认识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难以置信。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集体读书，进来一位老太太，60多岁，进门便问，你们是法轮功吧？原来这老人是个居士，这几日法轮总是在他家转，今天已是第三天，他心里有些明白了，就对法轮说，你是想要我做什么吧？那你就领着我走，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法轮就开始向外面转，他就跟出来了，一直跟到我们这个练功点，法轮就不见了。从那以后，他天天都去练功点。没过几天，这老太太做了个梦，梦见大法弟子圆满的情景，师尊坐在大莲花座上，大法弟子紧跟其后，也都有莲花宝座，只是没有师父的大，大法弟子修成佛道神的都有。有很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身体有病，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最有奇效。一天早上在练静功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我睁眼一看，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学员，他股骨头坏死多年，每天拄着双拐来练功，练静功时腿根本盘不上，散盘还翘起挺高。这天他的腿突然间能放平了，而且一盘就盘上了，他抑制不住激动，泪水一个劲儿的流，同修们都为他高兴，他边流泪边向大家抱拳点头致谢。从那天开始，他扔掉了拐杖，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有一天，练功点新来一位老太太，70多岁，脸色暗黑，耳朵背得厉害，辅导员把她安排在离录音机最近的地方，她还是听不清，就只好看着前面辅导员的动作练。练着练着，就听她嘴里叨咕，
你还练，还练，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地方待下了，你却要赶我走，快别练了。这是老太太的附体在说话，辅导员鼓励他坚持练下去，不要害怕，第二天他就不再叨叨了，附体被师父法身清理了。几天之内，老人的脸开始有了光泽，变得白里透红。有一天练两侧抱轮时，就听他突然喊，我听到了，听到了。这老太太的耳朵听到了练功音乐，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第三部分，改变人心。大法更为神奇的是能迅速改变人心。大法学员学法修心，在哪里都是好人，社会的好公民，家庭的好成员，单位的好职工。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年代，法轮功群体的出现在人间开辟了一块净土，使道德回升，人心向善，有力地稳定了社会，也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我修炼法轮功的初期，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很不理解，因为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文化人，受中共无神论影响很深。可是见我修炼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开朗，宽容大度，即使被冤枉了也还是乐呵呵的不在乎，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一件事更使他们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我们图书馆的阅览室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时常有书被盗，人们的道德底线很低，很多人都有读书人偷书不算偷的观念，工作人员很恼火，也很无奈，因为读者多时根本照顾不过来。 有一天，我一上班就听同事们议论，说有位读者抱着一大捆书，径直找到馆长办公室。那些书是他以前从图书馆偷的，都是些常用的工具书。现在他练法轮功了，他要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就全都送回来了，任凭领导处置。这件事对我们单位领导和职工震动很大，人们感佩这位女法轮功学员的勇气，感叹练法轮功的人真好。我们单位很多同事也开始请转法轮，修炼大法了。我们这些大法学员在单位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1998年大洪水，单位组织职工给灾区捐款，大法弟子非常踊跃，所以在后来邪党污蔑造谣说师父不让大法弟子捐款的时候，同事们就说不对啊，我们单位捐款最多的就是大法弟子。绝大多数的领导与同事们暗中保护大法弟子，同时也给自己生命的未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借用一个工厂文化宫的大厅作为练功点，平时总有学员自觉地去打扫卫生，不仅是我们使用的大厅，文化宫里所有的房间都打扫得窗明几净。文化宫领导非常满意，也很乐意借给我们使用。我们是全市最大的练功点，约几百人，分成几个小组，练功时统一练，学法时分组学，大家进出都轻手轻脚，怕鞋子有汗味影响大家，每人都自觉用方便袋把鞋子包好，整整齐齐地摆放，那么多人进出都走一个大门，秩序井然。学法时几百人同声背论语，声音特别齐，打出的能量非常大。我们练功点有个脸上有疤的年轻人，据说修炼之前经常打架斗殴，脸上的疤是打架时被人用刀砍的。修炼后别人再找他打架，他不还手了，被打出血了也不还手。他在谈体会时说，练功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前我尽打别人，欠下很多业债，现在他打我，就算还债了吧。后来就没人找他打架了。有一女学员，修炼前因为家庭矛盾，与妯娌6年不说话，平时不来往还好说，可逢年过节的总得见面，弄得一大家子人都觉得尴尬别扭。得法后，他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恩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主动找妯娌和解了，全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她的婆婆见人就说大法好。还有做教师的不收家长的钱，无偿给学生补课，做税务工作的不收业主的贿赂，秉公办事，做医生的不收红包，为患者尽心尽力，做领导工作的把以前私自挪用的公款主动上交，甘愿背个处分，这样的事例真是太多了。我们这座城市有几个大的工厂濒临倒闭，工人们好长时间不发工资了，因此有些工人就组织起来到政府门前或城市主要交通要道示威，要求发工资。有的找到大法弟子，动员他们也去参与示威，可是大法弟子们没有一个去闹事的。至于拾金不昧的事情就更多了，我母亲捡到一块金表，找不到失主，就送到了派出所。值班警察说，我们这儿经常有练法轮功的来送捡来的东西，钱、金项链，什么都有。你们练法轮功的真好，要都练法轮功，这治安可就好了，我们警察也省心了。我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回家发现收款人员把别人的东西放到我袋子里了。就想那人回家发现少了东西，一定会去向收款员要的，马上赶到超市说明情况。收款员是两个女孩，她们很感动，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啊。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大法弟子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绝不占别人的便宜，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记住法轮大法好就会有福报。 那两个女孩连说谢谢，记住了，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劝三退。有时遇到收款员多找钱，我都要把钱送回去，这些事情对于大法弟子来说很平常，可常人却在惊叹，这样的好人现在太少了。十几年的修炼，我亲身见证了师尊的洪恩和大法的威德。上述只是我的一小部分经历，写出来是为了证实大法是真正的科学，不是迷信与唯心。大法是教人向善的，师父是来度人的，得人身不易，大法弘传的机缘又是何等珍贵。愿我的同修们都能勇猛精进，早日功成圆满，愿世人都能明白真相，进入无比美好的未来，更愿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大法弘传到汉阳，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8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蓝天白云晴川沙洲，绿树芳草。唐代诗人崔颢笔下的汉阳充满了诗情画意，这里还流传着大禹治水、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关羽洗马、李白夜游的动人传说。民族英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屯兵汉阳冰塘角，汉阳的邓甲村曾经是岳家军存放铠甲兵器之库，马仓湖曾经是岳家军操练兵马和放羊马匹之地。汉阳历史悠久，在武汉三镇城邑建制中名位最早，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一，大法弘传到汉阳。93年的春天，李洪志先生来武汉传法，汉阳的很多有缘人士幸运地参加了这次讲法学习班，初闻佛法的喜悦无法言表，唯有将这么好的功法奔走相告。学员王医生等两三人来到红色广场练功，挂起了法轮功简介的横幅，他们一边练功一边向世人介绍这神奇的法轮功，许多有缘之士纷纷加入了修炼行列。93年9月，师父再一次来到武汉，汉阳许多听说过法轮功的人也闻讯赶去，很快来修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大家把练功的地点由红色广场迁到了古琴台，这里就成为了汉阳的第一个集体学法练功点。古琴台是名胜古迹，来来往往的游客行人非常多，经常有人经过练功点就要来看一看问一问，学员们都是热心接待耐心讲解，很多人来了之后都有一种相同的感受，这个地方让人感觉非常舒服，一来到这里心中人世间的烦心事郁闷都烟消云散了，很愿意待在这里。学员小海就因此走入了大法修炼，并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国内办的最后一次讲法学习班。参加了学习班的老学员深知法轮大法好，热情地向身边的亲朋好友介绍法轮功，家人来修炼了，
朋友来修炼了，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也来修炼了。大法就是这样，人传人，心传心，汉阳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95年，汉阳各地练功点像雨后春笋一样涌了出来，红色广场、动物园、腰路堤、秦川阁、莲花湖、七里庙等练功点纷纷建立。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当中所说，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汉阳学大法的学员来自不同年龄阶层，老年80多岁，中年、青年、小孩，不同社会阶层，干部、医生、工程师、教师、大学生等，大家来自四面八方，身份、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却能在法轮功这块净土中集体学法练功，共同切磋交流。从1993年汉阳第一个练功点及秦台练功点的成立，到1999年720之间，汉阳练功点发展到了11个，还有很多人是在家里练的。二、坚持集体学法。95年前，汉阳秦台练功点的学员总是在晚上练完功后，集体听一小时师父各地讲法录音。听完后，大家总是喜欢在一起忆一忆，交流修炼的体会。95年，师父的《转法轮》一书出版了，由于书的数量不多，一个练功点才两三本，大家轮着看，可大家还是迫不及待的想早点看到《转法轮》。于是大家练完功后就坐在一起，由一个学员读《转法轮》，其他人静静的听。很快书来了，大家争先恐后欣喜的请到了《转法轮》。从此各个练功点晚上练完功后，点个电瓶灯或者接根电线点着灯，大家就在一起学《转法轮》。有的是一个人读大家听，有的是你一段我一段轮着读，也有的是大家集体读。后来随着学法的人增多，改在了室内进行，有的练功点分成了若干个学法小组，有的练功点一周学两三次，有条件的练功点每天都学，大家基本上都是通读《转法轮》。隔一段时间，新学员比较多的时候，大家就一起看师父的九讲录像，有师父海外讲法录像录音来了，各个练功点学法小组轮着看听，或者借一个大的场地，大家集中看听，大家比学比修，互相促进。三、弘扬大法。邪党污蔑法轮功有组织，其实弘法都是我们自发的，从来就没有什么组织，因为大家在大法中受益太多了，就想着让更多的人受益。小月当年才30岁左右，因患严重的乙肝住院，年纪轻轻就病入膏肓，万念俱灰，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表。听说练气功能治病，抱着一线希望，他来到了秦台练功点。经老学员介绍，他走入了大法修炼。刚开始时，他是由丈夫用自行车驮着到练功点的，可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后就出院了。三个月后身体完全恢复正常，还能骑自行车上班，和正常人没有两样。这使得他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熟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许多人也要来学法轮功。小月回家过节，向她的妈妈桂婆婆介绍法轮功，临走还留下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桂婆婆过去没有上过学，认识不了几个字，可是这本书她拿起来就能看，她自己都感到很奇怪，我怎么看得懂这本书呢？而且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想看，于是桂婆婆就决定去秦台练功点学法轮功了。在修炼前，她的身体很不好，胃几乎被全部切除了，每天吃饭都只能吃很小的一团， 最严重的是他全身都有风湿病，疼起来很痛苦，武汉市的大小医院都去看过了，还是不见好，饱受了病痛的折磨。练功后，这些病痛很快烟消云散了。邻居老朱见他每天精神抖擞的来来去去，就向他打听，听说这功法这么神奇，就和贵婆婆一起去练功。老朱曾经中风，第一天去练功点，他是拄拐杖去的，结果第二天去练功点，他就丢掉了拐杖。贵婆婆觉得大法实在太好了，就想向周围的人弘法，让更多的人来学大法。他家刚好住在一楼，他就在他家阳台播放师父讲法录像，很快来了许多人看，看完后大家都要求学功，于是他们就在汉阳火车站的广场上练功。贵婆婆因为是刚得法不久，大约半个月，大家向她提出了很多问题，她也答不上，而且还有很多新学员连动作都不会，她很着急。很快，几位老学员得知这件事后，来火车站教新学员动作，并和新学员一起学法练功。娟娟姐也是一位早期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学员，她的家乡在溪水，得法后，她回到家乡弘法，她的叔父、婶婶、堂弟先后得法，周围很多乡亲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95年初夏，娟娟姐和同修带着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像带来到了溪水县城。清晨天还没有亮，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广场，参加了当地学员的集体练功。练完功后，就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有很多农村学员也闻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听法。大法弘传靠的就是人传人，心传心。没有亲身的体验，有谁会让自己的亲人也来学大法呢？大家都明白，给人最好的就是告诉他大法。自92年大法开传以来，大法弟子弘传大法从未间断过。1999年春天开始，江城武汉路边随处可见穿着印有法轮大法真善忍字样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面，这些法轮功学员动作整齐，面容祥和。大约五月份，汉阳莲花湖公园举办灯展，人流量很大，汉阳的学员提议在此弘法。那天下午晚饭过后，大家匆匆赶来，为了不影响来往的行人，大家一行两人，一顺排开。练功的队伍从红色广场一直排到了莲花湖公园门口，汉口的学员也闻讯赶来，站在队伍中，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大家开始练功。这一幕相信很多汉阳人记忆犹新。后来有同事对我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长得漂亮的让人看了舒服，长得不漂亮的也让人看了很舒服，他们说话轻言细语，待人就像亲人一般。也是在1999年春天，汉阳大法弟子每个周末都到周边地区弘法，分别到过蔡甸3541工厂、汉阳造纸厂、葛徐岭、汉南区等地，不论是阳光明媚还是春雨绵绵，他们都集体练功，挂上了师父各地传法的图片展，向当地居民宣传法轮功，使更多的有缘之士得法。汉阳造纸厂的一位刚得法的新学员觉得大法太好了，希望身边的人都来学，于是他找到汉阳学员，想请我们到他们厂弘法。那个周末我们联系了车，坐了满满两车人，他带我们来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快排开，开始集体练功。没过多久，他告诉我们，汉阳造纸厂来了许多新学员，要学法练功。听了这个好消息，我们更有信心了。一些老学员还去那儿帮助建练功点， 交工。记得去汉南的那天，下起了小雨，学员们二话不说，冒着雨在街道的两边排好队，开始静静的练功。几个学员挂起了大法简介和图片，另外几个学员开始向来往的路人赠送大法资料，教新学员练功动作。他们的配合是那样的默契，大法学员的真诚感动着当地民众，大法学员的言行印证着法轮大法是正法。四，雨中法会。武汉的大法弟子都不会忘记1999年4月11日那次雨中法会。这次法会是在汉阳的汉水公园举行的，大约有7000名学员参加了这次法会。这是一个新修建不久的临江公园，环境幽静，公园中间有一大块绿草坪，学员们就准备在这块草坪上排法轮大法四个大字。那天天不亮我就出门了，天上闷雷滚动，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天下起了大雨。我赶到汉水公园时，从溪水远道而来的学员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夜，他们守在这里看护着前天晚上学员为排字做的记号。因前一次排字，就有常人将做记号的绳子全部偷走了。这时天上雷电交加，雨越下越大，我和几个学员打着电筒到排字的地方看了看，那些记号完好无损。天渐渐亮了起来，雨仍然下着，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伞犹如旋转的法轮向公园移来，人越来越多，学员们自发地维持秩序，来的学员默默地配合。我记得一位白白净净的高个子男学员怀里抱着两个小弟子，一行几人从汉南冒雨赶来参加法会，雨水已经打湿了他的头发鞋子，他妹妹也淋湿了，可怀里的孩子却安然无恙。据说这两个小弟子自己坚持要来，征得家人同意后，兄妹俩把他们带来了。离主席台较远处的录音机接收信号不通畅，只有手举长杆顶着电线才行。一位朱姓学员在雨中一直手举长杆，坚持到法会结束，学员们很快将法轮大法字形排好了。雨中这四个巨大的字显得是那样的庄严殊胜，令在场所有人震撼。一位大法学员回忆说，那天他听见震耳欲聋的声音在空中回响，大意是，无论上刀山下火海，我们紧跟师父走。那声音惊天动地。雨还在下，法会如期举行，虽然雨声很大，但是大家站在雨中静静的聆听，用心的交流。整个会场沐浴在祥和之中，庄严而肃穆。交流结束后，练功音乐响起，公园里瞬间静了下来，7000学员站在雨里开始练功，四周只听得见雨声、练功音乐声。我看见有位年岁很大的学员站在雨中练功，便把他扶到了屋檐下。随后我也站在雨中抱轮，春雨仍旧带着寒意，但是雨中的我一点没有觉得冷，感觉落在身上的不是雨，而是一个个小法轮。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忘不了李洪志师父的洪恩》，作者海外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14日。在1994年1月6日至15日，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从来没有听过气功讲法的我，觉得师尊讲法真的令人耳目一新，越听越爱听。心里还想，师尊那么年轻，怎么看着一张很小的纸，却可以源源不断地讲出令人折服深奥的法理，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当师尊讲到开天目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我两眉之间的肉在往里边顶，往里钻。当师父讲到给我们清理病业时，正如转法轮里讲的，老师啊，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一路上尽找厕所，一直找到家，因为内脏都得净化。我那摔伤积了淤血的腰疼病，到处求医，治疗了2年，花去很多钱都不见好的情况下，却在一天之内把淤血都排了出来，那种揪心的疼痛一下子就没了，使我整个人轻松精神起来，我心里那份激动难以言表。当师尊讲到给我们下法轮时，我那天午休在床上，马上感到浑身大大小小七彩的法轮在快速旋转，自身意识很清醒。我在大喊大叫了一阵子，才睁开了眼睛，心里在嘀咕，真够神的。课间休息了，我在室外遇到了师尊。我的一个朋友说，老师，我可以和您握握手吗？师尊说，可以。我也赶紧过去和师尊握握手。啊，师尊的手握起来那么温暖。那一刻的情景终身难忘。师尊还亲自来到学员中教功，纠正动作。师尊没有任何架子，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难以用任何恰当的词来形容。听了法轮功8天课，收获太大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了家里人，希望他们都能参加下一期的班。那时刚好我那4岁的外甥从小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正在住院治疗。我家人看到我变化那么大，就于1994年7月带上小外甥去参加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在课间小休时，我们来到师尊跟前，我说，李老师，我外甥得了严重的哮喘病，还在住院治疗的情况下，带他来参加学习班可以吗？师尊马上说，可以，没事的，不信你们回去检查看看。边说边举起右掌对着我外甥。当时我外甥立即就不气喘了，精神了很多。晚上回到医院，刚好主治医师来检查。检查完我外甥病情后，脸上挂满疑惑地说，啊，怎么回事？昨天还很严重的病情，今天怎么一下子全好了？这样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至今我外甥那病再没复发，真是不由得你不信大法的威力。到了1994年12月，我又继续参加了广州第五期的学习班。经过第三期班的学习，不但我严重的腰伤病好了，平常老爱拉肚子的毛病， 鼻窦炎、咽喉炎等等一切病状都消失了，真是走路都一身轻。同时对做人的道理和对这个世界很困惑的事情都一一明白了许多。正如转法轮里讲的，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到今天为止，我们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现在都达到一身轻的状态，没有病。同时我们讲了，在这个班上不但要给你推到这样一种状态上来，让你身体完全净化了，还要给你身体里下上许多东西，让你在班上就出宫。我等于把你拔起来再往前送。我一直在班上给大家讲法，大家的心性也在一直发生着变化。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大法之正是不容恶人颠倒黑白的，佛法的威力可以说有目共睹。每当回顾听师尊讲法的日子，我都深感愧对师尊给我的一切，深感在正法的路上仍然不够精进，我以后要努力赶上正法的步伐，做好三件事，不负这万古机缘与师尊的期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